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欧美新冠疫情反扑，新增感染病例再创纪录之际呢，中国西安封城却受到举世关注。封城半个月以来，官方公布的原本每日新增百余病例的疫情稳中有降，倒是愈演愈烈的管控手段以及封城引发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成为海内外舆论的焦点。陕西省委高调问责，向中央递交军令状，保证西安在1月4号之前完成100%防控到位，社会面清零。网民形容，封城后的西安瞬间变成大小牢笼，人们足不出户，食物统一配送，一人染疫，整栋楼整个社区的居民强制集中隔离，人因出门觅食痛被殴打，宠物恐不利防疫，惨遭捕杀。西安再现两年前武汉惨景，全世界为之惊愕。中国疫情本不严重，防疫措施为何如此严苛？封城模式看似有效，国际社会为何拒绝效法？疫情日益流感化，中国模式究竟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封城防疫严苛但有效，为何世界拒绝中国模式？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你好。
徐波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周先生，你好。
徐波你好，谢谢你啊，请我参加你的节目。
好的，那么西安封城，我们看到已近半个月了，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递交军令状，表示人在阵地在，高调问责，就地免职地方官，保证呢西安在1月4号之前100%到这个防控到位，社会面清零。那么我就来请教这个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中国防疫有其独到之处，我们都知道这个军令状啊，人在阵地在等豪言壮语或者军事化特点自不待言，所谓社会面清零呢，更显得是与众不同。那么杨博士，什么叫社会面清零？您如何评价中国的中国这种封城模式呢？
好，首先为西安人民表示担忧，也表示一种那个非常难过，看到这种状况，不仅受到自然灾害的肆虐，也受到一个特别的一种政治上的个高压所带来的人权侵害。那么我们仅仅从防疫的角度上来讲，中国的这个社会清零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从过去两年的立场可以看，这个除了第一个阶段中共掩盖这个事实真相误导世界以后，开始了这个封城清零政策，在这个阶段来讲，应该说仅仅从防疫的角度来讲是成功的啊，比较成功的防止了这个疫情的蔓延。那么这个但是进入现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而且病毒的毒性非常强，现在的毒性呢在逐渐降低。那目前因为这个上层有一个清零政策，那么随地就有可能这个免职地方官就免职，军令状使得所有地方的官员都草木皆兵。这种草木皆兵的状况之下，不可避免的就让整个社会的神经绷得很紧，整个社会为其付出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成本，那人权侵害在这种政治高压下肯定会加剧。那如果以前从这个封城清零政策所救出来的，防止了人生命的损失和人权侵害相比还值得的话，那么逐渐的来看，现在这种方式再进行比较的话，可能就会成本越来越高，社会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人权侵害的成本不可能最后不能抵掉人的生命失去的这种成本。所以现在目前的这种模式，大家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可以坚持多久，而且在这种模式之下能不能找到一种平衡，使得这个防止生命的损失以及保保护人权，两方面都得到一种平衡，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周峰锁先生呢，他来自于西安啊，自然更为关注自己家乡的这个疫情和状况。西安目前疫情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严重，但却处于世界舆论的中心。人们议论的呢，不是有多少人染病，而是这个中国式的防疫的这个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我来请教新泽西州啊，这个周先生啊，网上传闻说这个西安封城之后，瞬间西安就变成了大小牢笼，果真如此吗？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好，谢谢。现在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首先呢，我所处的实际上就是纽约近郊。前几天我刚刚去纽约吃饭，去中央公园走走。看到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城市比平时安静了一些，但是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个餐馆人非常多，其实，这是一个现在纽约的情况。那其实我家里人呢，在此之前还经常就是提醒我啊，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在中国都是看得到的，说是纽约怎么样怎么样。那同时呢，当然我们了解的是西安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呢，就是说西安的这些呢，因为现在这种前置啊，在疫情之前，其实中国就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那所以这种前置到现在，我们都很难知道真相。当然我非常关心啊，关心我们家人的情况。那现在很多比方说城中村啊被封堵的这些，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地名了。那我从小在那里长大，当然是非常关注那里所处的情况。那从我了解的呢，基本上是四个阶段。那这四个阶段呢，到现在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错误。那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是西安地方性的，那有一些呢就是它是这种体制性的，这种集权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的。那第一阶段呢，就是在22日之前，其实西安的疫情一直在发展之中。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的疫情管控是有很多问题的。你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到处去找他是觉得自己得了这个新冠被感染啊，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他到处找就没有人接受他，这是西安疫情后来大爆发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呢，其实跟武汉爆发也有类似的地方。那第二阶段呢，就是从22日开始之后啊封城，但是第一阶段的封城呢，到27日是相对比较宽松的。那这一段呢，就是说人是有相对有一点点自由，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还可以到处走走看一下。那从27日到现在，那这一阶段呢，这是第三阶段。这阶段呢，就是这种禁止啊，就是完全成为监狱化，那禁止出外。那这中间呢，就造成很多这种人道的灾难，很多是集中在27日到现在。因为早先呢，比方说我看到有朋友讲，本来27日之前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一到27日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冰箱也空了。那他以前冰箱是满的。这还是有准备的，那很多人是没有任何准备的，特别那些民工啊等等这些啊，那他根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一阶段到现在，就是我们看到，比方说这种饥饿，对吧？有人因为去吃饭，被抓要去被打，有人因为求医不到，比方说有这种高血压死的。那还有一个孕妇死的，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而且这个删帖在不断进行，我们不知道像这种惨剧有多少，这也是武汉的类似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第四阶段，因为他们宣布这种人工清零啊，强制清零，这个也带我们想起大跃进、大饥荒那个时代的印记，就是强行用这种人工的办法，比方说。把任何一个小区如果有极少数的人感染，就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据西安他们自己的报道，现在就有差不多4万人被强行这样隔离。
好的，那个周先生，我插一句，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社会面清零？
对，他就是要把西安这个地域内清零。那这个清零实际上在这个严格意义上是会带来更多的，就是原来在这个地方的人会有更多的感染。那我们看到，比方说像西安航空学院2000学生 被转移，那还有有些人被转移到隧道中间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没有任何准备，这是这种转移，很多人吃不上，然后被集中在封闭的空间，那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感染。但是这些人一旦被移出西安，比方说，那他可能就不算在西安了。那这就是他们现在要人工达成的。
是的，
这种。对，
好的，那么四个阶段刚才周先生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清楚。那么陕西省委向中央下了军令状，据说呢到1月4号这一天要达到这个社会面清零。所以呢现在一人感染，整栋楼整个社区都要集中隔离，都给你拉到别的地方去隔离。好，我们在美国来评论中国防疫和西安封城，肯定会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你们美国都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脸来说中国呢？每天新增病例百万，有什么脸面和资格点评中国？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说清楚的问题。我来请教杨博士。说到美国和欧洲各国的防疫，我们不用讳言，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令人诟病之处，效果不得不承认也很差。那么为什么欧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学学中国呢？主流社会与中国在防疫理念和措施手段方面根本区别在哪里？
好，从这个疫情一发生我们就知道有一种比较是不可能避免的，那就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对于防疫方面的这个效果方面的这个比较，来证明哪个制度更加优越。从这两年的经验我来看，在疫情面前可以说几乎没有赢家这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我们所看到西方民主社会在防疫方面的很多失误，在美国一样，正恰恰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防疫的巨多的失误，是我们了解到美国民主运作的一些很多的缺点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进行反省的。比如说在这个美国，我们平时比较崇尚的自由的这么一个概念，权力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呢被绝对化，一旦绝对化了的自由概念呢，就对防疫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不利。而且民主社会当然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在巨大的公共治理这个问题面前，政府显得没有什么权力，这时候防疫当然是不利，这实际上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另外一个，我看到我们常常以前认为民主这个政治之下追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追责非常非常难，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是被选上了，我有任期，我在任期内我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呢是很难挑战的。第二，我要是罢免一个官员，需要这个非常繁杂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耗时耗力，可能不能够马上进行，所以很多官员对于这个公共治理的这种危机事件不能及时处理，他也没得不到这个问责。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很多问题，这个恰恰是因为这个制度使得他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进行封城清零的政策。但是封零清零的政策，我们刚才这个封锁也描述了西安的情况，这个在西方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草木皆兵、政治高压下的这么一种防疫，它自然的就会人权受到侵害，久而久之，这人权侵害的代价和失去生命的这种代价的相比，那可能人权侵害的身价就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在病毒变异的过程中，它病毒在降低的情况下，这个是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问题，我觉得人类要反思这段历史的话，应该在这两种模式中找一种平衡，对吧？比如说在这个危机时期，政府的权力怎么赋予，对吧？那在防疫的过程中怎么能够维护人权，这个都是人类面临的新的问题。
早在前年，这个中国通过武汉封城控制住疫情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官便洋洋自得地指责欧美国家防疫不力，讥笑这些国家连现成的作业都不会抄， 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引发了主流国际社会的一片愤怒，而中国式的这个回怼呢，也就成就了中国现在的战狼外交。那么我来请教周先生，有人说欧美和中国在防疫手段方面的分歧反映了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甚至文明之间的差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在这个阶段哈，就是个很好的 case study， 就是它是实际上这种危机是在历史上也是经常出现过，比方说100年以前就有哈等等。那么它的确就是给我们一个比较这两个制度很好的一个窗口。那包括在美国内部，比方说联邦就是政府和地方政府个人权利和政府管理，刚才建立也讲到这些我觉得说的很好，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想法。那我认为根本的呢，就是从我们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个西方民主制度它建立的是人的这个在人权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它不能因为一个简单的比方说因为疫情这样轻易改变。所以这一次的确提出有很大的挑战，但是从一开始，那我觉得呢比方说像瑞典就在尝试这个集体免疫、群体免疫，那么这个群体免疫代价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它有一个商讨的过程，对吧？那就是大家可以讨论，比方说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个发展很快，那瑞典模式呢，在最早就受到很多的诟病。但其实现在看来就是它有它的优势，但关键就是说它是经过人民授权同意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大家愿意做出的牺牲。而在西安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你的生命完全失去自主权，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就是有一个我想从独立宣言那里就是讲到这就是这个权利我们是不能割让给任何政府的，那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政府人民服务。那么这个人民呢，他是通过个体的权利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的确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机会。那中国的表现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表现，那在西方它其实有各种模式了。你比方说澳大利亚，对吧？大洋洲它就更接近中国一点，那瑞典可能就更另外一方面，但这个里边根本现在我们知道真正解决问题的，那尽管有很多问题，还是自由和创新，就是因为有疫苗，因为现在默克有这种医药，那人们可以即使在这个瘟疫在像这个美国已经100万的情况下，人们心是充满希望的，现在并没有那种惊慌，因为这种医药，这是就是说真正这种体制的优势，自由创新。最终可以战胜这个瘟疫，而不是靠钳制剥夺人的自由。
好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像医学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当这种疫情 Omicron 这个新的变异这个病毒呢越来越流感化的情况下，恐怕呢这个欧美它在后劲方面，恐怕呢这是医学专家们的这个理论呢，可能会显示出来中国呢可能问题在后面。这个另外一点我们也要看到呢，就是说很多观察人士也注意到这问题，就是说欧美国家不愿意学中国，因为理念不同。刚才这个周峰锁先生和杨坚立博士都提到这个人权呢，还有呢政府建立的目的等等各个方面呢，恐怕呢让欧美国家不可能也不愿意去学中国。另外一点，他也学不了。为什么说学不了呢？这就是制度的不一样的。像中国那样严密的这个管控措施，那你得需要多少官员呢？从只有在中国那样官员多如牛毛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知道居民委员会可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另外你还得有像这个计划生育啊，像管控疫情这些伟大的工程，你不但得有居民委员会，你还得有什么？你还得有很多这个小脚侦缉队，在这文革时候现在的朝阳大妈，你得有这些人才能把这个社会这个从上到下严密的管控和控制起来。所以许多人是认为呢， 不但中国啊不愿意，不但这个西方国家不愿意学中国，而且他也学不了，制度不一样。那么下面我们接着啊来到下面的问题了。当中国人居高临下的这个讥笑欧美国家的这个防疫措施和效果的时候，西方人也对中国的封城式防疫感到不理解，每天百余个新增病例，至于如此不计后果的大动干戈吗？于是分析人士呢就自然得出两种结论。一是中共当局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和今天的西安可能都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二就是中共推动的抗疫情模式具有医学和公共卫生之外的考量，即政治防疫，或者习近平所喜欢说的中国模式。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问这个问题？您如何思考和观察？您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这个欧美的疫情可以说轻很多很多啊。至于说这么草木皆兵的清零封城，当然它是一个政治政策啊的这个结果啊。当然这样政治政策有它社会的基础，刚才我们讲了，它这个在纯粹的防疫问题上来讲，它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啊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特殊的一种政治需求，也就是说在习近平啊2022年对他来讲这个特殊的政治年，是不是这个他没办法经历一个啊这个疫情在中国迅速这个蔓延成为这个集体啊或群体免疫的这种状态，使得人人都感觉到非常恐慌的状态，所以他必须用一个政治强压的办法。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可能就是一种政治防疫。所以从防疫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实际上是中国唱独角戏阶段，因为疫情首先是发生在中国的武汉，而这一阶段中国是失败的，不仅是失败，我认为还有一些罪行。而这个罪行呢，和现代世界不能够了解这个病毒的真相也有很多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这个武汉封城到目前这一阶段，应该说中国的模式仅仅从这个防疫阶段来讲是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你再以人权再用权力作为这个至上，那你眼看着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几十万人民生命的这个损失，而仅仅用权力是解释不了的。我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对美国的防疫进行问责，虽然这个问责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刚刚开始的，也就是以西安为标志的这个阶段。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变种，实际上病毒的变种毒性是越来越轻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的损失和人权的侵害这个交叉已经这个人权的损害超过人民的损失了。这种政治高压还有整个社会危机带来的这种成本，将会让民主这个制度体现出来它的优越性。而中国的这种专制制度的飞跃性或者它的这个落后性已经会逐渐的表现出来。从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人们可能最终一定要和病毒共存，你要用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它。那刚才封锁讲了，这是个科学的问题，没错，是科学的问题，而且防疫这个疫苗美国的最先进，但是在大家不要忘记了，在疫苗真正能成功的打入人的身体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科学的办法，它是一个公共治理的问题。公共治理的问题恰恰就和政治制度有关系。我一再强调，就是在这种人类遇到巨大危机的话，拿一个概念至上是不对的，要以实际出发。比如说美国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是不是在危机时代怎么扩权，这个实际上是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不是认为依据这个这个自由至上就可以否定了的。所以我非常希望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能够这次拿出表率来，对于防疫失败的官员进行问责。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民主制度很难让人这个像以前那样认为好，就是我们一切都会是崇尚民主制度，一切都可以解决，这种概念性的去理解我认为是有错误的。
好的，那么的确像杨博士所说的那样哈，在处理危机啊，在非常时期呢，恐怕 这个民主政体、自由的政体，它在这个就是在跟专制政体比较起来来看呢，可能它的短处会暴露出来。幸好我们知道哈，我们人类社会呢，不总是生活在非常时期，不总是生活在战争时期，也不是生活在这种瘟疫时期啊。这个常态呢，还是长期的。北京在中西方抗疫情模式争论当中，我们看到呢，常常以习近平的名言来占据道德制高点。什么名言呢？就是我们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当国际舆论指责中国当局在防疫中侵犯人权的时候呢，中国媒体就声称保护人民生命免于瘟疫的恐惧就是最大的人权。那么我来请教周先生，据我观察呢，中共当局的这种说法还是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解和拥护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共的这个立场？
啊，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其实当然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了。那比方说三年饥荒，这是人造的饥荒，死了40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回忆起来也就是一段困难日子过了。从瘟疫一开始，就有一位我推特上非常好的一个评论人士来说，因为只有活着的人幸存者才能投票啊，才能在这个时候表达。那在集权的这个情况下，这就是比方说像西安移出去的这些人，对吧？现在是4万，以后有可能更多。那这种在数字上临时的少数，永远处于被剥夺的。问题是，任何情况下他都可能轮到你。那么当铁拳砸到你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体制它是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那我也不同意刚才杨建立讲的那些。那其实就是从我认为，当然美国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很多不能简单的说是民主制度带来的问题。比方说台湾的防疫就做得非常好。那实际上从一开始，比方说在武汉还在隐瞒的时候，台湾就意识到有问题，就非常警觉。那后来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现在经济增长非常好。那等等，有很就是说在民主国家，它是有一个广谱的，在这些方面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共同的地方就是说它是经过人民授权同意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确就是现在特别值得思考的地方。那也为什么我们要从人权出发，就是这个人是不能当作手段，它必须是目的，就是这个必须从个体这个角度来出发。
好的，那么
我插一句啊，
好，
我在美国生活，在华盛顿地区，那这个封锁在这个 New Jersey， 离纽约很近。当然，我们都生活在美国的联邦政府之下，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的哪一个政策是经过我们同意的了？他只不过就是在他选举的时候，人民去投票了，给他的授权，这是民主的这个好处。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授权，使得他没有办法可以免掉他。造成了问责的困难。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否定民主，我们遇到问题我们要有勇气去反思民主制度的问题，使得民主更加好啊！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在这反击民主来了，反击人权，反击自由来了，不是这样。难道美国70几万人、80几万人的生命的损失不是问题吗？到底出在哪里了？难道不能问责吗？我觉得这个是必须问责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两位专家呢，在这个有些具体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这很好，我们可以呢这个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争论，甚至呢得到这个解决和平衡。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病毒与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它具有传染性极强但是致命性降低的这个特点，日益出现了像专家说的流感化。那么中国国内不久前我们看到也出现了学会与病毒共存的言论。那么最近西安当局也传出要随着疫情的出现积极变化，严苛的防控措施可能会得到调整。好，我们静观其变，看看中国这方面会出现什么变化。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周峰锁先生、杨建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